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各位网上的收紧一起同我哋敬拜的弟兄姊妹都平安。我哋一起低头祈祷。圣灵啊，我哋喺呢一个末后嘅世代，我哋需要乜嘢？你知道？求你啊，今日就按住我哋个别嘅需要同我哋说话，赐俾我哋一切所需，好叫我哋能够继续完成你俾我哋嘅托付。听我哋嘅祈祷，奉基督耶稣嘅名，阿门。在今日这个充满了变幻，不少人心里面感到彷徨、郁闷、忧虑的世代，跟大家说什么叫做使命人生，这个的题目真的好像在象牙塔里面做文章一样，实在也都有些太过的离地了，是不是呢弟兄姊妹？有些人会说，唉，我但求生活两餐温饱，我和家人身体平安齐齐整整就已经于缘足矣了，还说什么叫做使命人生这一种这么离地的题目啊。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告诉大家，既然我哋身为基督徒是主的门徒，唔通唔系要照住神所吩咐的去过我哋的一生咩？我哋今日喺呢度听到，唔通就系只系为咗过一啲嘅宗教生活，只系希望我哋能够更加好似一个基督徒咁样样？但是无论我们听到什么，对我们固有的思想生活是都不会产生影响的呢？我想我们都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弟兄姊妹？不会啊。如果这样，我就在这里奉主耶稣的名宣告，神是期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里面有一个使命。这样这个使命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讲的，让我们一起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准备起，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作。我们读多另外一节，是十章二十四，准备起，无论什么人有自己的益处而要求别人的益处，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人生的使命。因此既然主是这样吩咐，属于主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作出回应呢？弟兄姊妹，因此我在这里邀请大家留心听，听圣灵今天透过我向你们讲些什么，然后就你们所听到的向他作出回应，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好不好啊？我今天所要宣讲的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就是青少年、中年、老年，尽上我们的本分去荣神益人。以下我将会用刚才刚刚说梅牧师读的《列王记下》二章一至十四节和大家宣讲上帝的真理。凡有意的就应当停。 首先我们会讲一下这个经文的简单的内容，大家要分清楚，以利亚、以利沙好像是不是啊？分清楚了，来了，这一章经文记述了呢，以利亚在被耶和华用旋风接往升上天之前，他将来的继任人以利沙从吉甲落到伯特利，再到耶利哥，直至约旦河，一直跟住以利亚。当时有其他的先知门徒为了以利亚将要发生的事，就向以利沙发出追问，但是以利沙叫他们不要出声，停止了他们的问题。另一方面，以利亚虽然几次吩咐以利沙不要跟着他，但是因为见到以利沙的至诚，结果他就应承尽量满足以利沙向自己所要求的。结果以利沙因为能够亲眼看见以利亚被耶和华接往上天，达到了以利亚所开出的条件，他就得到向以利亚所求的。当以利沙用代表着以利亚先知即时的标记和徽号的那一件的外衣打水分开约旦河走干地开始，就正式代表了以利沙已经正式开始了接续师傅的侍奉，成为了以利亚的接棒人。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内容大要了。以利亚、以利沙，大家搞得清不清楚？清楚，所以你见到我特登个亚字、个沙字分开啲嚟讲嘅。好，我哋开始今日嘅经文大纲。第一点嘅就系青少年人系开阔眼界，看神作为，预备服侍。我哋一齐嚟读一读啊，青少年嗰个嘅大纲，开阔起。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关那些先知的门徒的记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呢，这些的门徒是在由撒母耳所创立的先知学校里面学习的先知侍奉的人来的。所以呢，我呢就将这些的门徒呢是设定为代表着仍然处于学习阶段的青少年人的状态。在第三和第五节，我们先后看到呢，他们因为和以利沙同样得到了以利亚将会被神接上天的启示，而去问以利沙有关这一件的事情。到第七节，又有了当中的五十个人站在约旦河的对面，远远望着以利亚的升天。对于为什么这些的先知门徒会两次去问以利沙有关他师父升天的事，同埋为什么他们会一直的跟住这两位的先知到约旦河，最后他们呢甚至可能是站在靠近约旦河的土坡上高，远远望住以利亚被接往上天，这么奇妙的神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会做这些事呢？历来都有不同的解释的。但其实我想，即只要我们能够用他们的心态去读这一段经文，那就可以得出答案的了。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呢，只有以诺是被神直接 接去的，是吧？而家呢一件嘅歧视，又将会发生喺佢哋所尊敬嘅先知以利亚嘅身上。哇！呢一个神奇妙嘅作为，对尚在学习先知服侍嘅门徒嚟讲咧，肯定会系非常嘅震撼嘅。于是佢哋一定会咧系用尽各样嘅方法去接近以利沙，而且会问关于呢一件事情。咁佢哋咧就要睇睇几乎系空前嘅神奇妙嘅作为，甚至最后会追随去到约旦河对面，就会系自然不过噶啦，系咪咧？弟兄姊妹，好自然噶嘛。举个例啊，试想一想，大家谂一谂。如果今日我哋一阵间好清楚，我哋所有人好清楚得到上帝嘅启示，我哋得到上帝嘅启示，知道咗我哋尊敬嘅邱牧师将会喺今晚被神直接接上天，哇！好似以诺、以利亚一样。喂，你估你哋会点样？大家肯定会问问其他嘅同工，邓牧师、应牧师、林牧师，喂，各位教师，你哋知唔知道邱牧师将会被神直接接去？唔系好唔开心，应该好开心，即系咁光荣吓，好似以诺、以利亚一样啊，系咪啊？大家又会唔会尽可能嘅去到现场，即系唔翻屋企食饭住啦？睇睇呢一件奇妙嘅事，作为哇火车火马接阿邱牧师上天咁厉害，肯定会啦。弟兄姊妹，同唔同意啊？我相信当先知嘅门徒亲眼见到神奇妙嘅作为，见到咗以利亚、以利沙用俄衣分开约旦河，同埋以利亚被旋风接去之后，对先知个门徒喺日后先知迎难而上嘅侍奉上高，肯定大有裨益嘅。同唔同意啊，弟兄姊妹？开阔眼界，看神作为，预备服侍，对青少年人来讲可以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阶段尽好这个本分，也都就是实践主所给你们这个阶段的人生使命。有弟兄姊妹就说，喂，吴教师，其实你都真的好像很厉害。其实坦白说，我真的一点都不行的。但我想跟大家说，为什么会造成今天好像我这个人这样的情况？就是过去有人愿意给我机会，尽量的开阔我的眼界，去观察神的作为，就令到我这样的。虽然我是看不到东西，但是至少就被送入了深光学校读书。学校提供了我不同观察神奇妙作为的机会。有什么机会啊？有观察生命的奇妙的机会、哦。例如呢，学校呢会让我、让我们亲手、我就种了一棵黄皮树，不过现在斩了。咁令到视像嘅我尝试尝亦都係尝试养鸡同鸭喎。哇，嗱，即係顺带一提啦，喺我手中嘅鸡鸭无一都係英年早逝。例如当中其中一隻鸭 在嚴重患了病，不過他不肯喝水的時候，那我怎麼辦呢？我想醫他嘛，就勉強擘開他的嘴，將他的頭擠在水龍頭那裡讓他喝水，希望呢救他一命。大家知道救命變成害命，亦都感受，我有機會感受大自然的偉大的時刻，例如去野營外展活動，我亦都有機會學習藝術的時間，例如是什麼？是欣賞古典音樂樂器的學習，亦都是有機會觀察人類在人類的智慧裏面學習，例如是一般文科、木工、金工科或者家政科，不要叫我煮嘢。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學習查考上帝的話，結果就造成了今日的我了。弟兄姊妹，各位家長或者在座的青少年弟兄姊妹，如果我們想將來能夠更好的為神國、為國家、為社會做一些有意義有益的事情，在這個階段首先應該多給予自己和別人有機會開闊眼界，多觀察神奇妙的作為，將一時的衝動收起來，專心學習，不要被某一些的單一活動，例如是上網、是遊戲、是行街去吸引。相反，應該多多參與義工的服事，感受神在不同階層人士身上的作為，應該爭取機會到戶外走一走，看看神在自然奇妙的作為。如果可能，可以參與一些文化交流學習，好認識神在不同人種的作為之類呢。最後亦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可以在教會裏面上司和導師一起計劃，看一看能夠在哪一個崗位裏面學習服事，藉此看看神話語幾咁嘅真實。我想只要我們的青少年人在這個階段好的開闊眼界，觀察神的作為，預備服事，就已經能夠過榮神益人的使命，為這個使命能夠打好萬丈高樓的根基。我亦都是因著上述的機會，為我從神那裡所領受的人生使命做好了準備。我的使命是什麼呢？就是好好在教會裏面做牧養，跟教會一起聯繫香港和內地，推動宣教的服事。親愛的弟兄姊妹，這個是我走過的路，證明是行得通的。我相信你們亦都如果有這樣的準備，對你們將來的服事亦都是大有益處的。我現在邀請你立志開闊自己的眼界，去觀察神奇妙的作為。第二個大綱，中年人，我們來讀一讀評估啊。中年人在評估處境，排除干擾，求次所需。伊利沙的名字是什麼呢？就是神是拯救。 由列王记十九章开始，他就一直的贴身追随着以利亚，他被公认为以利亚的徒弟，而且亦都是带领着先知学校，是学校里面先知门徒的领袖。当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沙明显不是好像其他的门徒，是处于最初的学习阶段。在先知的服事上高，他已经是累积了不少的经验，所以他是介乎于以利亚和先知门徒之间的重要的人物。因此我就将以利沙设定为人生中年阶段状态的象征。有些人在年少的时候成日都以为自己好像是汉武帝同埋唐太宗，唔係油嚟㗎，係王嚟㗎，或者会是受人敬仰嘅英雄啊，好似我都係咁㗎咋。你知唔知啊，顶姐妹，我喺幼稚园直到小学一年班嘅时候就係全级考第一，犀唔犀利啊？我话俾大家听，全级只有三个人，当时我心里面就觉得自己真是天下无敌，哇，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决定呢我做一个伟大的人物，希望能够光宗耀祖。但是都进入了中学、大学和后来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讲嘢越来越细声，大家都知啦，因为对手渐渐多，而且亦都越来越强，终于逼到我咧，将成绩嘅最高目标重新设定为仅仅合格，我就已经放炮仗啦。到咗出嚟做事嘅时候，踏入中联嘅阶段，我更系因为时时遭到挫折，生活疲乏，同埋越嚟越多经历到世事嘅无奈同埋无常。我有个朋友四十几岁，前日星期四入医院，星期五离开咗世界。时时使到我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是没有把握，而且我更惊奇的发现，原来这个可能都是普遍中年人所有的心态，是没有把握。那各位中年人，你不用在我面前认你是不是中年，你自己知道。我们要怎样做才可以摆脱这种心态，没有把握的心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的在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上高勇敢走下去呢？方法就是评估周遭的处境，这样就会帮助我们能够重新的调校目标，好确立我哋人生嘅使命。另外就係要排除干扰，由于我哋中年人接触事物係频繁，交往嘅人又多，以致喺内心里面难免会经常响起好多增加咗我哋恐惧同埋使我哋失去咗把握嘅声音。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排除这些干扰，专心致志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祂赐下我们的所需，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
嗱，等我哋翻嚟睇一睇经文，有关于与以利沙喺经文嘅第三同埋第五节，以利沙先后两次答复先知门徒嘅提问之后，立刻就用一句：你们不要作声，嚟咧唔再俾门徒讲嘢啦。原来你们不要作声，其实是等于咧我哋嘅语言里边嘅一声。以利沙即系咁样讲啊，当佢哋问你知唔知道你嘅师傅要今日离开你啊？以利沙话：我知道。当时以利沙是一心一意的要跟住以利亚，要在以利亚被接往上升之前，向以利亚求那个感动他的灵双倍感动自己，所以以利沙要排除来自先知门徒，使他因为想起师父即将离开而产生失去自信的干扰的声音。他需要专心致志地向以利亚祈求，能够赐下他认为要完成使命的一切所需。这个就是为什么以利沙两次的不准先知门徒出声的原因。至于第九节，那个说愿感动你的灵双倍感动我，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要求是基于以利沙在评估了当时他的处境之后才作出的要求。他知道自己将来要继承以利亚先知的职任，成为以色列先知的领袖，他将来要继续面对来自耶洗别、阿兰王和巴力那些偶像的权势。他知道除非得到感动以利亚的灵双倍的感动，而且得到以利亚正式公开承认他是师父属灵的长子，就好像照着《申命记》21章17节，大家应该看到了，21章17节里面的吩咐，将属灵的产业，这个产业即是说感动以利沙、感动以利亚的灵，能够双倍的给自己，否则他就没有信心能够好好完成将来艰巨的使命。于是就有上高呼求以利亚这个的祈求，结果因着以利沙诚挚的跟随，他终于能够亲眼看见以利亚的升天，就得到他所求。于是他在日后就能够更有信心，好好的完成从神那里给他的托付。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曾经或者现在经历着低谷、彷徨甚至绝望呢？不知道你们会怎样去帮自己走出这些的幽谷，使你可以继续有把握去完成上帝给你的托付呢？以下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位的弟兄，或者他的做法可以是你们一个好好的参考，都不一定。我认识一个北京姓徐的视障人士，因为他尽忠的服侍，
使到好多中国北部的村落原本是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的视障儿童可以进入一般的学校，参与了中国内地办得都几成功的双健混合就读计划。这个计划的名字叫做金锁匙计划，这个计划很出名，你在中国北部教育局是会话到俾你听。这个计划是怎样开始的呢？原来这个姓徐的弟兄，本来他不是盲的，不是视障人士来的，他是一个工程师来的，但是当他50多岁的时候患了癌症，最后使到他双目失明。他失明之后，他的太太离开了他，使到他很孤单。后来他有机会接触基督，而且成为了主的门徒，于是他就将他的处境作一次整体的评估。他知道自己再不能够成为工程师，但是他发觉既然自己已经是一个视障人士，为什么不在将他过去的高等知识是应用在发展视障人士的教育上高呢？于是他将过去和官员接触的技巧和人脉正式是用在发展视障人士儿童的同埋健全人士兒童嘅混合教育嘅工作上高，佢排除咗心靈深處嗰一種自怨自艾、絕望無助、冇信心干擾嘅聲音，而且佢喺上帝面前尋求需要同埋幫助。果然上帝俾佢侄女起嚟，愿意全力帮助佢，使佢能够喺人生嘅下半段时间承担起佢以前从未有想过嘅使命。弟兄姊妹啊，喺失去前路把握嘅时候，排除一切干扰，重新评估周遭的处境，是真的能够成为大家的帮助的。或者以下让我给大家少少的建议，在评估周遭的处境上高，我们可以细心的将自己的学历、性格、恩赐和所发生过的事情重新检视一次。我认为基督徒亦都应该要掌握世情，怎样去做？就是透过阅读报章、收看一些新闻时事这些的资讯，去掌握整个的周遭所发生的事。那怎样去排除干扰呢？我们要留意，如果我们的心实在被那些资讯干扰，以致我们失去了平静，那在接收资讯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沉没在过多的资讯里面，以致被他们干扰。只要掌握资讯，例如是时事的精髓就得了，弟兄姊妹。然后专心安静在神面前祈祷，将一切使你绝望、恐惧、无奈的声音排除，然后可以求神帮助，将自己的学历、性格、恩赐结合在周遭的情势的变幻里面，向神问：上帝啊，你要我做乜嘢？
然后将你认为要完成使命的所需向神祈祷，神就会好似答应以利沙一样的回应你合理的要求，以致使到你能够更好的去完成他托付给你的使命。弟兄姊妹，你们信不信啊？你们信不信？
最后看看老年人，上帝给什么使命？
身体，我们一起读，起，
身体力行，建立后背，坚固接棒。等我们再看看这一段的经文，最后的一个人物就是先知以利亚。以利亚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力量。今日的经文记载他知道自己将要很快的被耶和华接上升去了。
在这个就好像我们的今日的年老的弟兄姊妹一样，亦都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在世上都有不多的年日就会被上帝接回天家。
所以我将以利亚设定为我们人生老年阶段状态的象征。我们看到以利亚在被接上升之前特登的去到伯特利耶利哥去探望先知的门徒。解经家都相信以利亚是想透过对这些门徒的探望，最后的探望，来对他们作出最后的坚固。至于对以利亚不舍的跟随，以利沙不舍的跟随，以利亚曾经三次用命令的语气要以利沙留在这里。普遍的学者都认为以利亚所以这样去做呢，背后的动机是想对以利沙作出最后的考验，看看以利沙是不是有足够的智诚想要承接自己的服侍。如果以利亚对先知的门徒的探访是最后的坚固，对以利沙这个留下这个吩咐是对他心智的最后的考验，那我们可以说以利亚在离开世界之前仍然是要身体力行的建立后背，坚固他们接棒的能力。我曾经听过有一个讲座，当中呢提到苏共失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呢忽略了控制老人。当苏共统治的期间，他们努力要从各个方面控制不同年龄的人士，但是他们可能认为哎呀啲老人将会都不久于人世，于是就没有将任何的精力资源放在争取这些老人家，那老人家就此就被苏共当局忽略。谁知使苏联政局变天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被忽略的一群。当年轻的夫妇他们要去外面打工的时候，他们逼着呢将他们的小小的 BB 留在家，等他们的嫲嫲爷爷去照顾他们。咦，就好像今日香港现在的家庭那样，是不是将年幼的子女留给老一辈的人凑一样。那些的 BB 的嫲嫲爷爷在抱住孙仔孙女的时候，他们做什么？都在这里向这些小朋友唱东正教的赞美诗，亦都教他们读圣经的金句，向他们讲圣经的故事。结果这些的细路就将神的道深深的种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长大之后，神的道就开花结果，于是成为了一股信仰的力量，就造成了苏联政局变天其中一个原因。因此老年人在信仰上身体力行的去建立这些的孩童，在不知不觉间就成为了改变历史的原因之一。这个是没有人可以预先想得到的。因此各位亲爱的老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自己是没有用的，你们也都可以尽力的建立扶持后辈，使他们能够认识上帝。谨记，当你们凑紧这些的孩童孙儿的时候，不要单单的去看他们有没有吃东西，有没有做功课，有没有睡到觉，因为这些的事其实是家里其他人都可以做的，但是唯有令到他们从小认识基督，就是当你们和他们亲密的抱抱的时候，可以毫无拦阻的去做到这件事。你们亦都可以为教会的后辈，藉着每日的祈祷，将他们带到神面前，使到教会未来能够有更多更好质素的接棒人。这个我可以说是你们老人家被接上天之前，记住得天独厚光荣的使命，知不知道？荣神益人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的期望，是主的门徒都要负起的使命。请各位父母注意，青少年开阔眼界，在学习中饱览了神的作为，会对他们将来完成上帝的使命能够产生是更强的心智，所以要给他机会。各位亲爱的中年弟兄姊妹，请彼此劝勉和提醒，细心评估周遭的处境，排除一切的干扰，专心致志向神求所需要的，这里会帮助我们走出因为疲乏、挫折和没完没了的工作所造成的迷茫，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到神所给我们的把握。我想在今日身处末世的时代，这个就至为重要。最后请各位年老的弟兄姊妹谨记，你们透过日常的生活，每日祷告，身体力行的，在不知不觉间就能够建立后来的人，使基督的事工能够有更多更好的质素的接棒人。
是吗？回应主对我哋荣神益人嘅期望，唔单止系因为佢嘅吩咐，更系因为我哋之间相互嘅爱情所应该有嘅。而家我请弟兄姊妹安静我哋嘅心，睇住默想嘅经文，静静地再听一听圣灵今日向你讲了些什么，然后默想默祷立志向神做出回应。请大家起立，我们祷告。圣灵啊，我深信你今日分别已经向不同的人就各人的所需讲出不同的说话，感谢你。圣灵啊，求你使到我们知道荣神益人是你的吩咐，当听到有责心，求你帮助我们有改变的能力勇气，有回应你道的决心。最后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求你赐下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完成在你身上托付的需要，让我们走前面的路。奉基督耶稣的名